弟兄姐妹，主内平安，非常的感恩，可以在大家的中间跟大家一起去敬拜上帝。虽然在疫情之中，但是我们还是有透过网络可以有健康的身体一起去敬拜。还记得上次来的时候就在想呢，希望下一次真的是可以实体的跟大家一起去重聚，一起来敬拜。谁不知道现在的情况之下呢，就可能是更加的严峻。在这个时候疫情当中，如果给大家一个的愿望可以去达成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你想到的是什么呢？我问过一些的朋友，弟兄姐妹，有不少其实真的是回到最基本的，就是说，其实如果身体有健康，一家人可以平平安安的一起重聚，一起吃饭，一起来到教会，那已经很好了。对呀，真的是，如果可以大家平安有健康的身体，已经是一个的祝福。好了，弟兄姐妹，如果我再问，那谁可以给大家去完成这么一个的愿望呢？虽然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然后可能我们就会想呢，会不会是医生呢？会不会好像就是我们看新闻的，疫苗好像快要有希望出来了，是不是一些的研究人员呢？另外就是计算出来了。是不是政府的官员呢？等等的，看看怎么样，整个的行政的超市怎么去做呢？对了，究竟谁可以为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达成一个很简单的愿望呢？虽然我们还是这样在猜想，在一个的疫情当中，我就想起一段的经文，一个的故事。应该是我们基督徒非常熟悉的，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就是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女在井旁去谈话的一个故事。那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就想一想，如果是这样的话，谁可以来帮助我们呢？好了，现在就让我们先看一看这一段的经文弟兄姐妹，如果找到的话呢，也可以默默的在家中跟我一起来念一遍逐个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五节开始。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雅各井就在那里，耶稣因旅途疲乏，坐在井旁。那时月是正午，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女来打水，耶稣对她说：“请给我水喝。”因为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妇人对她说：“你是犹太人，怎么像我？”一个撒玛尼亚的女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他说：“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和对你说请给我水喝的是谁，你早就会求他，他也早就会给你活水。”妇人对耶稣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那里你去取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把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女以及牲畜都喝着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对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谁喝我所去的水，就永远不喝。我所去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女对他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许我不喝，也不用到这里来打水。” 耶稣对他说，你去叫你的丈夫再到这里来。妇人回答对耶稣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对的，你已经有过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听对他说，先生，我看你是一位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上帝，你们倒说应当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对他说，妇人，你要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敬拜父既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敬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敬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敬拜他。上帝是灵，所以敬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妇人对他说，啊，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会把这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对他说，我就是正在跟你说话的。圣经这里啊，念弥，这是上帝的话，也愿意今天也照样的啊行在我们的当中，愿主耶稣也对我们去说话。就在我们继续来看这段的经文之前，让我们也简单的有一个的愿意圣灵就向我们心里头来说话。亲爱的主，求你就好像当天跟撒玛利亚的妇女一样，打开我们的心门对我们说话，让你的灵也照样的带领我们来到真理的面前，让我们也是按着你的道路去走，在这个疫情当中去仰望你，你也是我们的活水，今天也与我们同在。愿你仆人口中的言语，众弟兄姐妹的心思意念都得蒙你的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了，弟兄姐妹，我们回到这一个的很熟悉的故事的里头来思想我们今天疫情当中的一些的情况。其实这个故事呢，我相信呢，很多的弟兄姐妹，甚至乎如果你是头一次来参与教会的聚会的话呢，都不会太过的陌生。因为呢，在历史的当中呢，其实不少的图画呢，就好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一样，就是按照这个故事的题材来绘画出来的。耶稣坐在井旁，哎，有个妇女跟他说话，哎，但是原来这个故事，因为我们可能太熟悉了，在当天的人眼中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一个的开始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就好像我去问大家了，在疫情当中谁来给你达成一个的愿望呢？是一个大能者吗？是弥赛亚。对了，什么是弥赛亚？弥赛亚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就应该是一个的大能者来拯救世人的，对吗？但是这一个的序幕呢就很令人去吃惊啊。为什么？你看看这个的犹太拉比耶稣坐在井旁，要求一个的外邦人，一个撒玛利亚还是妇女要水喝。故事的开头就告诉我们，因为他走路就很疲乏，所以他也没有什么的器具，要求一个的外邦妇女得到一些的好处，好像人家比他还强呢。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 在当时候啊，一个的犹太拉比啊，如果在公众的地方见到一个的妇女，一般来说啊，是不会向她说话的。当然了，因为是男尊女卑的时代啊，就算那一个的妇女是他的妻子，是他的女儿也好，所谓的当时候最正常的应对是怎么样呢？就是互相当对方是透明。但所以你想想啊，如果在犹太人的当中都是如此，哎，这一个的撒玛利亚的妇女听见这一个哎陌生的犹太人向他说话，还是求他拿到好处啊？你看看经文怎么说啊？哎，他就立即就回应啊，哎，你呀、啊、是个犹太人啊，好像怕他就忘记了，哎，怎么像我啊，一个撒玛利亚人啊，还是一个的女人啊，求水喝，你是不是真的啊？要不然你就是真的是喝到有一点头脑不清醒了，对不对？有一点哎呀神神经经的，可能是状态不是太好了，对不对？哎，哦，所以经文还说，哎呀，原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已经没有来往400年。对呀，经文已经是很含蓄了，因为大家如果念旧约的故事都知道，原来以色列人就是一个家，但是因为后来背离神了、啊、就分家了，南方就是犹太人，北方就是后来的撒玛利亚人，都亡国了。而且北方的以色列人因为亡国了之后呢，就跟其他的外族通婚，所以南方的犹太人呢就对他们有歧视，觉得他们就是不纯正，所以他们就已经成为了仇敌有好几百年了。那所以这个的妇女就很惊讶，但是耶稣怎么说啊？耶稣就说，哎呀，因为你不知道我是谁呀、啊、如果你知道就早就会问我拿水喝，我就早就给你活水。这个妇人听到了啊，那么反应呢就更加的奇怪了。那首先我们要解一下什么叫活水呢？那当然活水就是有两个可能的意思了。一个的意思，其实当时候大家坐在井旁，你可以想象立即想到的最自然的是流动的水。当然另外一个我们念下去就知道，就是生命水的意思，对吗？但是如果是前一个井旁想到流动的水，好了，哪里有水呀、啊、哪里有流动的水呢？哦，就在井里头啊。井哪里啊？井底咯，很深的地方。好了，所以你想一想这个的妇女她怎么回应啊？哈，这个拉比呢真的是有一些头脑不清醒的、啊、哎，先生你没有器具啊，你有水桶的话你就不用跟我说了，对吗？水这么深啊，我们的老祖宗跟到现在我们呢都是在这里就打水喝。好了，你没有桶要问我拿，你这么本事还可以给叫我给你活水，那你是不是比我们的老祖宗更厉害呢？所以这个妇女就在有一点好像是在嘲弄耶稣一样，对吗？哎，但是问题就来了，那他一讲到大家的老祖宗雅各呢，诶，可能会想到一些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诶，原来在以色列的传统当中，很多的典故呢，都是在井旁发生的故事哦，包括，诶，讲到老祖宗，亚伯拉罕，他的老仆人不是就在井旁 就为以撒找到妻子了吗？哎，好了，所以，哎，以撒就生了两个儿子，就包括雅各，对吗？好了，雅各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了，跟哥哥闹翻了，逃避他，对了，走掉。哎，结果又在井旁碰见拉结他未来的妻子，对吗？又是在井旁出现了。那所以这个就是雅各井。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整个的典故就是，哎，雅各就生了十二个儿子，对吗？就约瑟就跑到埃及，好了，结果全家后来神预备他们就来到埃及。所以雅各在临终的时候就把这一块地就交托给约瑟，双船就是在这一个的事件地里头，就在北国的以色列，就是撒玛利亚的地方。那所以可能这个妇人也开始想到了，咦，当他这样去讲的时候，雅各的井发生事情还说什么活水，咦，先知不是曾经这样说吗？哎，上帝就是说，哎，如果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句就要写在土里头，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哎，这个人究竟是神经病啊，还是有一点的来头呢？开始可能在想啊，不要紧啊，如果他真的是有问题的，就算我问一问他也没有什么的损失，对吗？如果他真的是说的话是真的话，哎，那也是好啊。哎，那先生，不如你就给我这个活水吧，等我以后不用再到这个井旁来打水做辛苦，对吗？好了，哎，有好东西就应该回去叫你的朋友家里的人一起来分享，对不对？很对呀。啊，所以耶稣怎么跟他说呢？好，那你回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哎呦，很简单啊，但是对于这个妇女就一点不简单。你可以想象她的面色立即就变了，一片红一片青了，可能我没有丈夫。哎，耶稣怎么说啊？对了，你真的是没有丈夫，因为你过去有过五个，现在有的也不是。好了，所以你的话是真的。哎，弟兄姐妹，我们都念过这个故事呢，来到这里你会怎么想这个的女人呢？哎呀，应该不是什么好东西，可能会有这样想，对吧？哎呀，因为我们可能就用现代人的眼光去投射在这个故事上面，所以大家一定要想一想啊。哎，在古代啊的以色列人的当中，我们刚才也讲过男尊女卑，对吗？所以当然男人休妻是有的。哎，有人也来挑战耶稣这个问题吗？对吗？好了，但是女人休夫呢？哎，没有这回事的哦。所以呢，不是这个女人可以自由的怎么样去，哎，做什么事情离开丈夫哦？那可能她就是不守妇道啊，会不会呢？哎，也可能不是这么简单。你想想，在福音书里头，如果也有一个的妇女，就是犯奸淫的时候被抓，结果怎么样呢？哎，可能要给石头打死的，对吗？还拉到耶稣的跟前啊，有人也来挑战耶稣啊，为难耶稣啊。哎，所以如果他无趣的话，因为被石头打了无趣还不死啊，更加是神迹，对吗？那所以有可能就是说，哎呀，这个可能就跟他的先祖，哎，他玛一样，酒钱在一些家族的酒份的当中也说不定。但是当然了，圣经在这里没有说清楚，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肯定这样的背景呢，不会为他带来好名声。 所以怪不得他要正午的时候来打水了，对不对？好了，所以当他这样去说，当耶稣这样去说的时候呢，这个妇女她就知道，哎，哇，这一个人呢肯定不是神经病的，肯定是一个的先知，对吗？所以他非常的敏感，他就说，哎，我看出你是一个的先知。跟着怎么说呢？问一个非常近前的问题，话锋一转就问了，我们的祖宗就在这里这个山上去敬拜神，你们犹太人说要去耶路撒冷，哎，应该怎么样敬拜的问题非常好啊，对吗？很精彩。那但是大家想一想，其实这个对于耶稣来说是一个大难题啊。怎么说呢？你想一想，就好像今天的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的纠纷一样啊。所以经文就已经告诉你，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几百年没有交往了，他在问应该哪一个才对呀，可以挑起很多的民族跟宗教的纠纷啊。所以对耶稣来说，回应 A 也不好，回应 B 也不好，是为难的问题。那从这里就可以看到耶稣的智慧，不是 A 也不是 B， 虽然救恩来自犹太人，为什么不是 A 也不是 B 呢？不是在撒玛利亚，为什么不是在雅各井基利心上这个地方？为什么撒玛利亚人会这样想呢？原来撒玛利亚人他们也有圣经，但是他们只有摩西的五卷书，就是五经，对吗？很好啊，只有律法，律法书是很重要的，对犹太人也是一样。弟兄姐妹想一想，五经的结尾故事在哪呢？出了埃及，进了旷野，但是还没有进到迦南地哦。那怪不得根本就没有提到耶路撒冷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然呢，因为他们不能再到南方去嘛，当然不能够提到耶路撒冷是圣地啦，对吗？所以不是，对他们来说不是耶路撒冷。最后五经停在旷野，相传就是摩西在这一个的雅各井旁的这一个的基利心上面去祝福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就认定那里就是圣地。但是这个就是说，你们把神的话语都扭曲了，只有五经没有后面不行。那如果是这样，是犹太人比较棒吗？也不是哦。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约翰福音这个时候成书是在一世纪末的时候了，起码在一世纪末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故事的背景呢，其实连耶路撒冷的圣殿都已经被毁了。一定程度上来讲，连犹太人在上帝的救恩的计划里头，也等于就是说他们也是走错了，所以也不是耶路撒冷。所以就出现了我们经文里头我们很熟悉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所以真正去敬拜父的不是在这里或者那里，是用心灵和诚实，要诚实，不要扭曲你的圣经的解释，要用心灵，因为敬拜神去用心灵，不要困在某一个地理的地点。所以总结起来，耶稣就把他敬拜上帝的这一个的问题超越了，提升了，提升到另外一个的高度是什么样呢？其实你真正的问题应该是，我其实可以在那里 找到上帝呢？那当然了，弟兄姐妹，这一个救赎就是一个千古不变、永恒是重要的问题。所以这个妇人完全给耶稣的回应就是融化了。哇，厉害啊！如果我知道，哎，弥赛亚要来，他就是要把这一切的事都要告诉我们。哇，耶稣怎么跟他说啊？我就是，对吗？正在跟你说话。那当然了，这个故事其实还没有完的。我们知道，如果再念下去的话呢，这个妇人呢，就听到这个话呢，可能就吓到连水桶都丢下就跑掉了。但是一路上他就跟他同村里头的人呢，就做见证，就说分享到，哎，遇到这样的一个的人跟我可以讲到我生平这么多的事情。结果其他的人都信了他，大家都来去认识耶稣，对吗？一个非常非常动人的故事。那当然我们不可能再讲下去，那是一个在我们基督教的传统当中非常重要的故事。所以在传统里头呢，我们常常都把它成为了一个的重要的典故，就是一个打破啊人与人之间的哪一种的藩篱的一个的故事。哎，对呀，耶稣在这个故事里头真的打破了很多的人与人之间的哪一种的隔膜，对吗？包括性别，对吗？男与女，等级，拉比跟妇女，犹太人跟外邦人，哎，种族，甚至乎宗教，对吗？大家的圣经都不同。哎，但是按照我们刚才这样去解释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哎，原来除了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离之外呢，这个故事可能还有另外一重更深入的意思是什么呢？不单纯只是这样，而且就是说，哎，原来我们问问题的焦点，生命里头的有一些问题的焦点，可能我们搞错了。妇人，你看她问的问题，其实非常非常的敏感的，真的是，哎，先就是从一个打水的问题，哎，他敏感到活水的，跟着问敬拜的问题，敬拜的问题也不对，耶稣给他去校正了，不是地理的问题，是那里去找到上帝。那所以可能回到我们今天啊，我们要问的可能也是同样的一个的生命的问题，对吗？我们的生命里头也有没有好像撒玛利亚的妇女一样，哎，我们的生命的焦点有没有调教正确呢？啊，这个问题当然非常的巨大了。哎，但是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呢，可能也可以首先从一小步一小步来追问。哎，但是从这个疫情来看的话呢，我会说其实很可能我们真的是那个焦点呢完全是调教错的。怎么说呢？其实很简单，哎，看看这些图片我们都很熟悉了，对吗？哎，就在几个月之内发生的啊，好像最近因为就 stage 4 lockdown 之前几天好像也有曾经类似的，就没有那么严重，对吗？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就是在封锁之前大家都很震惊，对吗？很害怕，大家都去抢去购物，对吗？去 supermarket 去超市里头，哎，什么都去买，对吗？哎，去到结果去到超市里头的货架上面什么都没有，哎，除了这个所谓的 COVID-19 新冠病毒的疫情之外呢，好像就出现了同样的一个疫情，叫什么呢？哎，大量购物，甚至乎就是恐慌的购物，对吗？哎，好像就是这个是另外一种的疫情，甚至乎 如果是在澳洲呢，我们的疫情没有，相对没有好像是意大利啊、西班牙那么的严重。哎呀，在这里呢，恐怕扣物的疫情比哪一个的病毒的疫情呢更严重。甚至乎呢，可能多多少少我们也是不同程度的病患者啊，对吗，弟兄姐妹？那其实在疫情之初呢，已经有一些的心理学家跑出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出现情况呢？因为很简单啊，他们就说很轻松的讲到，好像是因为我们真正的敌人呢应该是哪一个的病毒，对吗？这个病毒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的敌人呢？看不见，太微小了，连显微镜都很难去看，对吗？但是你要对付它，你也不知道怎么去做。结果呢，人的心里头很不踏实，对吗？那你怎么样去补救呢？你就跑去买很多的东西啊，包括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啦，首先口罩啦，洗手液啦，对吗？这些的消毒液啦，对了，现在太少了。另外就是，不要出去太多，买米啊，买面粉啊，卫生纸啊。好了，所以我刚才就说了，我们只是不同程度的病患者，对吗？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去做呢？心理学家就说了，因为很简单，因为你打不到哪一个真正的病人啊，哪个病毒你真正的敌人，你的焦点就搞错了。但是你就去购物，你心里头觉得是比较踏实，就你做了一些的东西嘛，好像也对这个的情况呢是有帮助的，对吗？因为这些都是对防避啊，或者在疫情当中需要用的用品，对吗？好了，买了一大堆回家，弟兄姐妹，你家里的存货现在用了多少呢？还有没有剩下呢？那现在看到的就是说，原来我们的焦点也可能会搞错的，甚至乎真的要看清楚真相的话呢，真的搞得很错。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想一想啊，弟兄姐妹，你出去越多次数，你买的东西越多，你想一想，其实接触的东西越多，不是你感染的机会有可能就是更多吗？不是更少的患病可能更加是找不到你防避的可能性啊。那好了，这个就给我们很好的一些的功课，重新来调教我们生命的焦点，对吗？首先就是给我们一个给我自己想到的一点是，其实我们想想啊，花了这么多的功夫营营役役，究竟为的是什么呢？那这个疫情当中我们就是这样去办，觉得去调教我们的焦点，以为办了一些事情。你想一想，大的可能也是这样啊。在最我很有印象的就是说，在最抢购荒最厉害的几天，真的连食物、连鸡蛋、连牛奶，去到超市都买不到。跑到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就发现，那我就不用去先思考，我可以买什么回来去了，未来这一周。去到超市里头，如果你见到什么你就买什么，不要再问了啊，那你要买什么品牌的卫生纸啊，买什么品牌的牛奶啊、面粉啊，你见到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了，对吗？原来生命是可以很简单的，对吗？就好像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对吗？野外的锄，野花不用耕，也不种也不修，它就这样去成长了。天空的飞鸟，对吗？各方的走兽也是这样。人生命营营役役， 赚到很多钱呢，为了这个品牌那个的什么都要苦恼很多的，平常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哎，原来生命的平安不是因为这些的事情，在这个疫情之下，我们有没有机会安静下来之后，再一次的去调教呢？哎，这个很重要。好了。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第二点我会想到的是什么呢？哎，那其实如果这样去做的营营役役，我们买不到平安，甚至连病症都不一定防御得到的话，那其实平安从哪里来呢？哎，你以为有钱有财有势力就一定不患病吗？哎呀，你就错了。还记得新闻吗？连英国的首相很早就患病啊，你说他没有防疫吗？肯定不会啊，一个国家的元首啊，哎，他也免不了。哎，真的是很公平啊，你有看到对吗？面对疫情呢，谁都是公平的，真的是。好了，那你有平安呢？你去找。你要找到哪个医生吗？疫苗吗？哎，不是你早就有的。这个妇女也是一样，可能她在她的生命的里头真的是没有平安，因为她的背景，对吗？她可能所以就要逃避，政府去打水，谁都不去做的，她就是要逃避其他人的眼光，对吗？哎，但是平安就在她逃避的当中，突然在她面前出现。哎，活水的泉源不是你去找就一定找得到，哎，说不定在你不去找，它自动就在你生命当中主动走向你，就仅生命里头可以安顿的、安稳的根源是什么呢？如果不是你去营营役役去花的、去找的，诶，你想一想，在那里你可以真正的敞开你的生命，好像这个妇女一样，不怕给人家去造弄，反而可以打开自己，让人家来碰触呢？诶，可能不是找到什么大能的医生啊。不是找到什么有才有势的人呐、而是真的是找到活水的泉源。但是很有趣啊，活水的泉源，它跟你出现的时候呢，是一个无能的象征，跟你去拿水啊，完全在意料之外。弟兄姐妹，又或者如果我们在当中有一些还没有相信主的，哎，想一想，其实来到教会里头，这一帮人最特别的是什么呢？是教会有才有势吗？不是啊，反而教会最可爱的地方就是说，大家来到这里的时候，可以敞开自己的生命，大家互相不怕去碰触一个真实的生命，而且就在大家敞开的时候，生命就可以得到安息，对吗？因为就是首先主耶稣这样的敞开他的生命，让我们安息在他的里头，这个就是他的十字架的道理。最软弱的。原来反过来，最后展现的就是复活的生命，在教会的当中，在基督的信仰的里头，最珍贵的反而就是这样。弟兄姐妹，可能我们信主很多年也说不定，可能我们又重新回头，又跑到这个世界里头，营营役役的去奋斗我们的生命也说不定。如果当中有新朋友的还没有信主的，你看到我们这一个的群体也好，好了，在疫情的当中，当我们都是软弱的时候，真的 让我们都再一次的，好像这一个的妇女一样，来到耶稣的面前，让我们都敞开自己，因为耶稣首先现在你看一看，他就敞开他的双手，迎着我们，让我们就打开我们的心，来到主前，感受到这样的安息，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就是那一个首先走向我们的那一位的主。看起来你是软弱的，但恰恰就是在人最软弱的时候，让我们可以敞开自己，碰触我们生命的真实。主啊，感谢你，因为你首先去拥抱我们，让我们可以彼此去拥抱。所以主啊，我们求你就碰触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就给你去碰触。在我们当中如果有新的朋友，我就邀请你如果你看到耶稣双手向你去敞开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去祷告，我们求主就打开我们的心，让他进到你的生命的里头。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的生命已经再一次的封闭的时候，我们也求主你的灵，请你再一次的敲我们的心，让我们重新一次的重回你的怀抱的当中，让我们彼此在你的里头互相去靠近，我们就敞开结成一体就是活出你的生命，让我们再碰触这一个的活水的泉源，让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滋润我们的生命。感谢主，因为你就是这个泉源，感谢你，求你带领我们每一天，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